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特别是欢迎那一些忠实听这个节目的老听众朋友，还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新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继续好好的听那我们的节目呢，关注每一个人的成长，无论你在婚姻家庭里面也好，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有需要的时候呢，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帮助你。那今天呢是礼拜六，礼拜六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有乐在家庭这样的一个栏目，非常感恩的是我们也请到了袁大同老师，借着教育子女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来帮助父母亲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带领到神的面前。在我们听这个课程之前呢，我素琴还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点点的心得。因为我发现很多的妈妈常常在管教孩子上面呢，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妈妈，她就说她上班的时候呢很想孩子，可是回到家呢，只要孩子稍微不听话，她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破口大骂。事后想一想呢，又觉得孩子很无辜，所以呢就觉得哎呀，怎么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呢？讲到控制情绪，这个呢对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有一天有一个小孩，他对他的妈妈说，妈妈你今天非常的漂亮。那妈妈就说，为什么你这样说呢？这个孩子就跟妈妈说，因为妈妈你今天没有生气。原来拥有漂亮很简单，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了。从这个孩子跟妈妈的对话当中，听众朋友，你听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懂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怎么样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我们一定要记得，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首先要懂得爱自己。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我们常常觉得为家人付出牺牲而没有得到回报就容易发脾气埋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应该将心比心的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吧，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人在旁边一直发牢骚，一直埋怨，埋怨这个，埋怨那一个的时候呢，你能够把饭吃得舒服吗？当然不能够。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强调，不要埋怨，不要啰嗦。当你看到孩子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地去面对孩子的问题。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你就失去了教育孩子的能力。我素琴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所有的父母亲，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就是当我们情绪波动的时候，让我们先能够安静下来，情绪稳定了之后才去面对孩子的问题。这样的时候呢，孩子就能够在你的引导之下健康的成长。再次的强调，家庭是影响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每一个母亲做父亲的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具有竞争力。如果我们想我们的孩子将来能够有竞争力的时候，父母必须随时保持一颗愉快的心，因为快乐自信的父母才能够教养出快乐又自信的孩子。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乐哉家庭子女教育全方面的特辑，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邀请袁大同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谢谢周师母。
非常谢谢你的教导。那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这个爱跟接纳，我觉得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或者是一些父母亲，我们也花了点时间讲这个爱。但是呢，在接纳方面呢，我觉得可以花多一点的全方面的去教导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更好呢？
对，我也觉得这个非常有必要哈，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对接纳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们所谓的爱呢，全是欣赏。
是
欣赏是对一个人的优点的这种喜欢，
是
对吗？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的父母是非常欣赏孩子的好的地方，但是当孩子软弱的时候，当孩子有内在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这个时候更加需要他们的爱，这就是他们的接纳。
是因为我们说接纳呢，本身如果是真正的要了解他的话，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
对是的。所以对周师母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我们做现在我们很多的家庭辅导啊，孩子教育的辅导啊，就是都是心理学的，但是我们觉得一定要回归圣经哈。
对，
因为没有圣经，没有神，没有基督在我们的这个教导中的话嘛，那么这就等于不管你做的多么大多么多，都乘以零的哈，就
是
没有任何意义哈。因为耶稣说过，这个事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对，
他就说你们没有我，你们什么事什么不是说什么事都做不了，而是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不行的哈。
是，
所以我们要知道，想要知道这个圣经中是怎么采用这个，怎么来看这个接纳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28:7呢，他说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部，岛长部摆留的，他接纳我们。尽情款待三日，所以这个接纳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来迎接我们，照顾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哈。
是。
还有罗马书14:1说，那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这是我们信心不如你，我们的生命不如你哈。这个地方呢，你要体谅那些弱小的，担当那些软弱的软弱。
对。
所以我们经常是以我们的信心来代替那些软弱者的信心，就是当我们信心走到一个情况。你做的跟不上我，我就会指责你哈。
对，
其实这是，所以我们接纳就是要体谅那些走得慢的，
是
体力不好的，
对
吧？
对，
灵命发展慢的或刚刚信主的。
对，我觉得今天教会啊，尤其是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呢，在这一方面也常常犯一些错误，
不接纳就是不接纳。
对，就觉得哎呀，你信了耶稣，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还这样啊？对啊。
然后就指责了。
对，其实我们都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
对，
我们那个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别人来搀我们一把。
对，
而不是希望别人说你怎么走这么慢呢？
批评
啊，你的劲儿这么小呢？
对，
我们需要人家拉我一把。
对，
给我点鼓励的话哈。
所以这个罗马书14:1的经文非常宝贵。
对，很宝贵的。
是，
对吗？罗马书15:7有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对吗？
对，
那么如果我们要都好的话，那么这个就互相的欣赏，这很容易的。但是彼此接纳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同基督接纳你们，对吗？因为我们这么的不争气，这么的污秽，这样的堕落，这么的罪恶，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
是
他都接纳我们哈。
对，
再一个哥林多后书11:16说，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来接纳。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就是保罗就说，就是如果我真的我就是那么这么这个又不懂事又愚昧的，那我也请你们能够把我作为这个很笨很蠢的人来接纳，你看
包容接纳一下。
那么保罗是多么的谦卑啊，就是他我都请你们来接纳我，这都是圣经中讲的接纳，所以我们就知道接纳他的意思是这个都是当我们有缺点有错误有软弱有跌倒，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人们来亲近我们，扶我们一把，对吧？把我们作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来接受我们，接受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的父母都不接受自己的孩子哈，只允许孩子的成功，
要求，
对，
一直要求孩子，
要求孩子不断的这个 要好，要成功哈。
对。
所以我们讲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父母会觉得，那我们怎么会不接纳我们自己的孩子呢？因为大家都是最喜欢自己的孩子的哈，所以我们可以举些例子。
嗯。
所以周师母，我再给你举些例子，
好，
让帮助家长来看到哈，他们不接纳他们的孩子啊，比如说让别人来代替自己照管孩子，
嗯，
照管孩子哈。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我们的父母很喜欢跟孩子好的时候玩，在一起跟他们玩。
对对。
但是当他们吃喝拉撒睡啊，
嗯，
就找一个保姆
来代替
来做这个哈。所以那你再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欣赏你给我带来的快乐，但是让别人来承受你给我带来的麻烦。
嗯，对。
但是我们问大家，你什么时候真的需要别人来亲近你呢？是你最困难的时候，
最需要的时候。
所以我们去把孩子的困难全都托给
别人
了，用金钱来买别人来承担这个东西，而孩子很好玩，很非常可爱的时候，我们就跟他在一起哈。
对。
然后孩子一哭一闹，抱走，是吧？然后呢，当我们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小心打坏这个东西，
是，
我们就大发雷霆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告诉那个孩子说，这个东西要比你要重要，
比这个孩子更重要，
对，重要，对，是吧？因为孩子打坏的东西已经很害怕了，
是是。
我们再一骂他一打他的话，我们考虑的是，这个
东西
比孩子重要哈。
对，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起我们以前有机会跟一些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可能那些外国基督徒他们受的圣经的教导的观念的原因吧，每当孩子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先讲的是，孩子你不要紧吗？
嗯，
他不会说你怎么把这个打破了，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比例，
没错的。
通常他就说，哎，你不要紧吗，孩子你没事吗？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中国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在这里周师母提醒我，我也反省我哈，就是我在没有信基督以前，我就是这么对待我孩子的哈。所以我那个刚刚有了自己的新家的时候，我的孩子那很小，我们原来没有自己的家，
是
寄居别人的篱下。后来我们等有了自己一个小房子，我们非常的兴奋，所以我的妻子就用我们家全部的积蓄就买了一套组合柜。那时候北京讲组合柜哈，
哦，
就是有这个有柜子，有抽屉，有镜子，就在一个上面。
是是。
所以这是我们有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的家具。所以我们就很高兴，但是我的孩子更加兴奋，他就站在这个柜子上啊，他就跳在柜子上就跳舞，高兴啊，因为他特别高兴。
对对对。
结果这个柜子质量很差劲的
哦，
所以一下子就把那个柜子上的镜子就那个玻璃门就掉下来了。
哦，这个很危险，
很危险啊！帮就把这个门，这个玻璃没有碎，但只碎了一个角。
哦，
但那个碎的角呢，把那个桌面砸了一个洞。
是 是, 是, 是，
砸了一个洞呢。但是我呢，这个时候因为，我就马上冲上去啊，冲我的孩子啊大吼大叫哈，
第一时间就
大吼大叫，就是声音像雷一样的哇的，结果我的孩子吓得就瑟瑟发抖哈，因为这个镜子掉下来，他已经害怕了。
对对。
就是我又加上这个这样的一个吼叫哈，我就看到我的孩子也连哭都不敢哭，
嗯，
眼泪在眼睛里面打转转哈，就完全吓得脸色煞白哈，他真是闯大祸了。
是是。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哎呀，这个
不会做，
不是，我简直是，太罪恶了。我觉得真是到现在想起来，我多少次因为这个事情向我儿子道歉，我儿子说爸爸我都忘记了，
嗯，
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啊，你就是在告诉孩子哈，这个东西有孩子会感觉到这个东西比我重要，
是，对对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玻璃下来没有把孩子伤掉，我们一个马上抱起孩子说，
对，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伤，没有伤啊，这个孩子，
是是是，
哎呀，没有，镜子坏了，没有伤到我的儿子，那么要庆幸啊，感恩啊。
对对。
所以这样孩子就知道我比这个镜子要重要哈。
对。
所以为什么这样呢？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因为我要在家里毁坏个什么东西，丢了个东西，我回来就一顿这个痛打。
被打的。
被打。所以我你看我就是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就把这个咒诅就传下去了。对。
是是。
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哈，这个你这个孩子要比这个东西要
宝贵，
有价值多。100个这样的组合柜你也换不来孩子。
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真是，你看我们就，我在每次讲这个的时候，家长都非常的都想起自己的情，对，说你就是这个不接纳。你看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跟孩子说，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
对对，我常常听到有一些父母亲，尤其是我在香港坐地铁的时候，看到那些小孩子调皮的时候呢，我就听到那些妈妈说：“你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
啊”
我一听这句话，我就非常生气，
生气，
然后我就走过去，轻轻的跟。其实香港人是不管这些闲事儿的、
啊对，
但是我呢就忍不住，我就会跟他妈妈说：“你下次不可以跟孩子讲这样的话。
嗯”嗯，
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对对，因为你这样的说，实际上告诉孩子，就是我对你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是
我对你的爱是有限度的，
是
有条件的。你听话我才爱你，
对 对, 对，
你不听话我不爱你。所以这就是你看，这个明显的不接纳哈。再有就是你看会看到，就是我们跟孩子讲，你必须做出成绩来，别人才瞧得起你。
嗯、是，
所以这也是告诉孩子，你本身你是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神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价值在于本身，
对，那
而不在于我们拥有什么和能做什么。
是是是，
但是当我们告诉你要做出成绩，别人都瞧得起你，那意思说你要没有成绩，你就什么也不是。
对，
所以现在这是我们的孩子，就是为什么看重他的外在的东西，很看重自己的长相啊，
嗯，
有没有钱呢、啊？
是，
对吧？有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我没有这些，我就什么也不是。
嗯，
那么当我们赢挣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就知道真正有价值的是那个东西，而不
是
我，因为我的价值是他给我带来的。
对对。
所以这个孩子，我们很都是非常害怕失败的，就是当我失去这个东西的时候，孩子会痛不欲生，
是，
对吧？考不及格的时候会跳楼，
是，
对吧？或者是这个以前很好，现在失败了，就一蹶不振，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家长的不接纳造成的，不接纳造成的哈。
嗯、
所以我们这个动不动跟孩子说你真让我没脸见人。
嗯，
那么就跟孩子讲，就是你的这个我的尊严是比你的这个感受要重要的多。
是，
所以我们让孩子逼着孩子做很多事情，是为了给自己挣点面，
嗯，
让咱别人面前
有面子
啊。
对，
你看就是你的面子这么重要，对吧？要让孩子要孩子发出巨大的代价来挣你的面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种种不接纳的这种状况哈。
是，
嗯，
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他才爱我们，
没错的，
我们是那么的误会，我们是个大罪人，但是神不嫌弃我们、
嗯、对，
就是完全的接纳我们。
是的，因为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把东西弄坏了，我们犯了一个错，
我
们跌了一跤，我
们心里面多怕，
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
就是说哎呀你不要紧，你吓着了吗、
嗯、
这样一句话的话，对我们本身
他马上就被爱所充满。
对，
哎呀，我这么的重要，爸妈妈这么的看重我哈，这是我们家全部的积蓄买的东西，但是爸爸都认为我比那个东西
重要，
你看这不就是他的这种
那个价值观
就
出来了。
对，我的自我价值感，
是是，
我的这种现在孩子全都自卑啊，非常自卑。
对，很多很多孩子真的是青少年的孩子，他常常是觉得他自己不行，很自卑。所以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说你一定要认识神，你从神那里看你自己，
没错，
神是完整的接纳你、
嗯、
你在神眼中是最宝贵的，
没错，
人怎么看你不重要，
没错，
最重要的是神怎么看你。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去接纳我们的孩子。
没错，而且你知道我们不接纳孩子的话呢，孩子会有两个方面的发展哈。如果我们不接纳孩子的话，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一种孩子呢，你不接纳我，我知道我必须要做出好成绩，你才接纳我。他们就拼命的要做好成绩，
对，
就陷入了一种完美主义。
完美主义，
他一定要，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什么都不要输，
对，
不许任何人赛过他，
嗯，
嫉妒所有的人，他要拼命的要做好，要
比别人好，
就比好。
嗯、
他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会认为这样的孩子是争气的孩子，好孩子，很要强。这个要强，他不是，他是一种自卑的另外一种
反射，
对，他就是说我一定要挣得我的荣誉，拿压这个盖住我的自卑感，
是。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大陆上有的孩子就在活活的累死了，
累死啊，
对不
对？
对
对对。最近有人跟我说，大陆呢，中国现在内地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小孩子，
嗯，
就是很不开心，嗯、
对。
是不是袁老师你跟我说的都自杀了？
很多的，对啊，就是就比如我在报纸上几年以前我有一个消息哈，有一个小姑娘叫小旭，
是
她已经被选为全国十佳少年了之一
啊，
全国十佳少年，结果她呢就是得了一种病叫做脑血管广泛性的出血，
哦，
这个是这种情况是老年人得的哈，她十岁的小女孩，她怎么会得那个广泛性出血呢？是因为累的，活活累死了。
是。
她所老师总结就说，这个孩子所有的方面，不是学习啊，包括跳绳比赛、
是
唱歌比赛、朗诵比赛，所有的比赛她都要拿第一名，到得第二名她就睡不了觉。
啊，
大家认为，所以选为十佳少年这么要强。结果活儿累死了，你看一种孩子就是这样的哈，就是他就是我要干出个样子来证明我是有价值的，
最棒的，
对对，这也是一种自卑感，
对对，
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对对，
所以要挣那个荣誉，
用这些东西来，
对。那另外呢，更多的人呢，更多的孩子呢，就是这种反正我怎么努力我也不行，干脆我就破罐破摔
就放弃了。
你看没有，这是朝着两个方向的，就是你的不接纳会造成孩子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好的，
是
但实际上是自卑的另外一种反射。这种孩子呢得了以后就骄傲，
嗯，
就骄傲，一失去就痛苦不堪。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周围的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一个官员哈、啊、他在这个官职上他就是傲慢的不得了，
对，
别人都来恭维他，他自己也非常的狂傲，但退休那天呢，你打死他都不愿意退休，为什么呀？他知道我一离开我这个我的荣耀，我的被尊重，我的价值都在于我在这个位置上，
是
这个官职，这个权力给我的这个东西。但一旦我没有了这个权力，没有人理我，
嗯，
所以他们就死了也不愿意退休的，
不愿意退休，
对了，对，不愿意退休的。所以你看那些得到很大的成绩的这些商人也是，一旦破产。那不过是人生的一个跟头吧，对不对？
是，
所以他们就跳楼了。为什么跳楼？
对对，
他们认为我一点价值
没有，
没有意思了。
对，
我原来我有钱，大家都恭维我，都那什么，我有价值。所以那个时候他也狂傲，也耀武扬威，也非常的自以为是。等这个东西一垮台，他马上就不行了。
是，
所以他的价值是跟外在的东西紧紧相连的。
是，
有他就有我，
嗯，
没有他，我活着就没有价值了。
是，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的哈，
两个极端，
两个极端
发展，
对，就是我们普遍的不接纳孩子，就是造成现在所谓的好学生不过就是证明
自己
要赢得自己的价值、
嗯、
而坏学生就是那破罐破摔，
是
你看他没有一个是那种非常的这个有节制的，非常的自信的，很安静的，对吧？这样的孩子非常少的。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反省我们做父母的、
嗯、
我常常说我们呢，就是人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前面袁老师也讲了，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花很长时间去陪伴他，他最需要的时候。刚才也讲到接纳，接纳我觉得这个功课真的是很重要，不但是人跟人之间要彼此的接纳之外呢，我们做父母跟孩子的这个关系、啊、就是无条件的去接纳。刚才袁老师你说不接纳的话会出现两种
对，两种倾向，对，
嗯，
一种是完美主义。
那这个孩子他心里会不会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就是父母这样的要求我的话，就是完全的对他有一个很大的伤痛和拒绝的感觉？
是的，他会感觉到父母这个爱不是真正的爱。
嗯，有条件的爱。
对，有条件爱，就这个那个傻子也能够知道你给我的爱是有条件还是无条件的。
是。
所以我们当孩子呀，就是我们这样的哈，孩子一拿好成绩来，我们爸爸就帮我们很高兴。孩子成绩不好我们就生气，对吧？你这个我就跟很多家长讲，你这样就知道孩子这个我的成绩是跟我的价值是紧紧相连的，
放在一起。对，
但如果我们的孩子拿好成绩，爸爸妈妈你看我成绩多好啊，我们会告诉孩子啊、哦、拿好成绩爸爸妈妈很高兴，但是孩子你要记住，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有好成绩，
是
你即使你的成绩
不好
你永远也是爸爸妈妈的
孩子，
爱子，是不是爱你？
对,
对不对？你当你这样的话，孩子就知道哦，原来我的价值不在于我的外在的东西，是就因我爸爸妈妈爱我，就因为我，他们爱的是我，不是我的成绩，不是我的其他的东西，他爱的是我。
对对。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爱我，所以我会做 让你喜悦的事情。
是是是，
这就是我们跟你看，这就是基督的原则哈。
这就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
对对，
你看，
我们做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事情啊，都跟生命都有关。我们在做事情为讨神的，就做事情要好像我做多的，神就喜悦我。
是，
其实不是的。
对，
你是用你做的事情去赢得基督的爱，不是的，因为应该是我们知道基督爱我们，
他本身就爱我，
就爱我，我不管怎么他都爱我，所以为了基督给我的爱，所以我愿意。把自己奉这个献上，
对
对吧？你做事，耶稣喜欢你这样的做事情，
嗯、
而不是做事你来像做买卖一样
的
对，去跟神换这个爱。
是是是。
现在我们都是去换这个爱，
对对，
对吧？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你看，就是我们的圣经的原则会贯穿在我们跟子女的互动的全部的这样的
对
层面，
对对
对,
对
吗？
非常非常重要，
对对。所以我就包括我们现在强迫孩子孝敬父母，还在那里啊，你得给我买这个买那个，这样其实这个东西买来你也不高兴的，因为他不是真心的，
不是出自内心的，
是，对，是你这么要求他的。
对，
但是如果他是你妈爸妈说你不要买东西，你们就什么样，孩子一定要买东西给你的时候，你知道他这是发自内心的，
那就不一样了，
对，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在我儿子过程中，就是他在上大学上高中的时候啊，我每次过生日他要给我买个礼物的，他也没有钱，但他有他零花钱啊，攒的零花钱，他给我买一个很小的礼物，
嗯，
但是礼物你可以看到他是精心选择，精心的用心
思
去想，
对对，
他知道什么东西是爸爸很喜欢，但是这现在没有的，所以他这个东西很便宜的礼物来到我的身边的时候，我会充满了欣喜，我说这孩子真用心呢，
是是。
他真是，他是爱，因为爱我才给我买的礼物，而不是在应付我。
对对，
这个父母多高兴啊！哈，
是
孩子给你买很贵的礼物，给你吧。
嗯，
这种你就
那个态度就不完全不一样。
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是那么的爱我们，我们领受了那么大的爱跟恩典的时候，我们自愿的就想回应神。
是，做事是自然，
对对，
完全自愿的，
这也是神跟我们要的。
没错，
他不想要我们就是被逼的去爱他。那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跟子女的关系也是一样，
也是这样，
我们真正的好好去爱他，接纳他，
对，
无论他成绩好他成绩不好，你就告诉他你是最宝贵的。
是的，
父母亲永远爱你。
对的，
你做错了也不用怕，你回来，我是包容你、接纳你的。那这样的时候，孩子他以后他自愿的愿意去做一个爸爸妈妈喜欢
的
孩子。
你说就是嘛？我不知道香港怎么样啊？我觉得大陆很多是这样的，就他们的去敬拜、赞美、去神呢、啊，是作为一个你必须要去的
仪式嘛？
仪式是吧？
对，
神不喜欢这样的。
对，
就我星期天我必须要去，我不去怎么怎么样，神就不喜欢我了。
是
不是这样的，这个神是希望你。迫切的盼望这一天，
对，
高兴的去做的，你这样的一个敬拜赞美，神是悦纳的。你认为啊，这么忙这么累，我不去，神就会生气了。我必须得去。你这样做的话，神是很不高兴的。
对，我想在香港呢，好一点的是，大家基督徒在圣经知识上面各方面可能比较好、有多一点的资源呢、学习啊，所以呢，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我曾经在我们的教会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疼我。我有一次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他们报告就是为我的身体祷告。
嗯哼哼。
那有一次我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他们有几个人就围过来说，师母啊，今天礼拜天好不容易不上班，你多睡点觉吧。
嗯、
因为我当时是白血球很低。
对。
身体不好就要多睡觉。
嗯、是。
那他说，我说礼拜天我要做礼拜。你这么累你来了我们看了也不舒服。你那么累你在家休息我们就高兴了。等你好了，你精神好了，你来做礼拜，那我们多高兴啊。
对。
我就觉得他们很成熟。
很爱，对。
很爱我，而且很成熟，做事情的想法。
是的。
不是说因为你身体不好在家里面就不来的话就是不属灵。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心里面听了以后得到
很
大的
安
慰。
很大安慰，对。
对呀、啊。
没错。对，这些都很有爱心的哈。
是。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我想谈一谈，就是什么阻挠我们？
对，今天父母亲为什么
这么样的不接纳
自己的孩子？拦阻，而且不能够这样的完全的去接纳孩子呢？
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哈，一个是我们中国人，我相信台湾、香港上都有这种，就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
一定有。
所以他对孩子那个期望是很高的，所以这是导致他不接纳，就你必须要比我强，你必须要做出什么成绩来，所以他们就开始。不接纳自己的孩子哈，
是
你不能失败，你不能。再一个呢，就是这种子承父业后继有人， 我做什么，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我这方面能够接下来来做哈，所以让他们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就这种情况是、所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哈，弥补这个自己过去的缺憾。其实我过去就是这样的，我小的时候呢学习小提琴，
是
结果文化革命给我送到农村去干活，我就成我梦想成为小提琴家、
哦、
结果那你劳动这个手就不行了哈，所以我里边有一个未完成一个遗憾哈，所以我就盼望着我的孩子，我以后有儿子以后
也能够成为一个小提琴家，
对，成为音乐家，不管什么你要成为音乐家
是，
对，就我就是在弥补我这个不足。我们现在中国家长很多这个哈，
对，
我没有上大学，所以我都是必须上大学，
我一定要让孩子好好念书，
我是学医的，所以他一定要学，就这个东西就我们等于是在操纵我们的孩子，
对对
对吗？所以当你生下来以后呢，这个孩子就已经刚生下来已经背了一个你背着你的成人大包袱，
对，
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的这个对孩子啊不能允许他失败，你必须要完成我未尽的事业哈、
啊。我觉得非常不公平，
不公平，
自己没有做到的完全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是的。其实你看到现在我们都想让孩子成功，但是我觉得我就问我们的中国的家长，有哪一个我在开会的时候这个学习的时候问你们哪一个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未来的好木匠的举手，没有一个哈、
哦、
我说的我们的主就是个木匠，
好木人，对，
是木匠，不是木匠
是木匠、啊、
木匠就是做那个木工活的，
是是是是，
这个是被人瞧不起的，
对呀、啊、你现在干那种木匠活的话人家都瞧不起，
请问你不成功啊，对不对、嗯、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我们都没有人瞧得起我们主的职业
工作对，
再一个就是这种中国这种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这种意识哈，
是
就是这个想用这个儿女来证明自己的价值，那个还有一个面子，不愿意是落后于周围的人，
对，
别人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学，我要考比他的
更好一点，
对，他上了什么中学，我要不能够落伍、
嗯、
因为一旦你考的重点中学，我考的是一般中学，
是
我就没有面子了。所以，那么多的孩子都是在帮家长挣这个面子，导致他们真的有人说：“那这有什么不好呢？对吧？因为这就不是真正的爱，
是
这不是你把孩子作为工具使用了，
是
这个意志不是孩子的意志，
对，
是你的意志，是你把你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了，
对，
所以孩子感觉到我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完整的人，我是你的工具，
是，
对吧、
嗯、我觉得我们从很多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的电话里面能够听到这样的心声、
嗯、
有一次也是好像从北京打电话来的一个大学生的女孩，
嗯，
她哥哥跟她呢都是同样的一间大学，但是呢她的爸爸呢，她那次来电话最大的困扰就是说她读这个大学这个科目呢没有意义，那我说你怎么选这个科目，是他爸爸
选的，对，这个中国
爸爸的心愿，
对，
把爸爸父母亲把这个心愿呢加在孩子的身上，
没错没错，
希望今天的袁老师的教导呢能够让我们的父母亲真正的明白接纳是什么，
对，
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他怎么接纳我们，也让我们完完整整的去接纳我们的孩子，
好，对，
高山低谷，耶稣带路，圣灵帮助，自由自在好心。
孩子建立自信心的话，我觉得第一重要的是需要耶稣基督。如果孩子的生命里边有基督作为他们的生命的主的话，他们就会能够建立起这个信心。如果孩子没有基督作为他们的主，他们也能建立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比较脆弱不牢固，遇到风吹草动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垮了。
从相遇到相知，
从相爱到相守，
爱要学习才会茁壮成长。
同来学习，
同去实践，
愿你们共同缔造美满的婚姻。
婚前辅导，
弟兄姊妹，欢迎您继续收听婚前辅导这个环节。我们的课程来到第六课，讲到性爱篇。上一次我们提到性爱对于婚姻关系的重要性，在婚前弟兄姊妹可能会面对的是婚前性行为的试探，而在婚后的性生活方面可能也会遇上一些疑惑。所以今天天林在这里跟大家讨论几个比较常见的问题。第一个是看色情的电影是不是一种增进夫妻情趣的好方法呢？其实男女都有性方面的需要，但是在生理、心理等等多方面呢，都是有不同的地方。男性比较容易受到视觉的刺激，当他看见女性的身体、明星的一些照片啊、画册啊、色情的电影等等，就会很容易刺激他的性欲。所以就有人会借用色情的媒体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色情的刊物啊、电影、电脑网络的消费者绝大部分都是男士的原因了。而女性却跟男性有很大的不一样，她不容易因为视觉的刺激而引起性的兴奋，她必须要很信任、很喜欢对方，而且在一个安全和浪漫温柔的气氛当中， 透过言语的交谈，感受到关怀体贴的柔情的时候，他才会慢慢被丈夫的温馨的爱护所引导，在一个放松的气氛当中才慢慢的投入，而且也会因为每一个月的经期的周期性有不同的高低。那作为丈夫的绝不能够忽略了妻子在性方面的反应的不同，高低、快慢还有需要等等， 不能够只是顾着自己的需要，勉强对方来满足自己。男女对于性爱的方式都是有分别的，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一些丈夫会要求太太陪他看色情电影来增进闺房的兴趣。但是他没有想到妻子对于色情电影的兴趣其实不大，陪看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的烦闷，但是又不好发言抗议。 如果丈夫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忽略了妻子的需要，忽略了去体贴妻子的感受的时候，就会令妻子觉得有性无爱，有欲无情，于是久而久之就会对房事不感兴趣，日积月累下来，夫妻的关系就会受到很大的破坏。在我们中国的传统当中， 都会把性生活当作是夫妻的之间的隐私，对于性爱的感受呢，绝对不会说出口，甚至夫妻之间也难以开口去讲，特别是女方。事实上，结了婚的夫妻不应该这样，反而应该坦诚的沟通，让彼此有更多的了解，互相的满足。看色情电影 不单是不能增进夫妻的情趣。另外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也明明的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把奸淫这个行动， 律法所禁止的这个外在的行为，提升到奸淫的意念，也就是看你的内心来定罪。其实看色情电影也就是犯了内心的奸淫，同时呢也犯了十诫当中的最后一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在色情电影当中的女子必定是他人的女儿，如果是已婚的话就是他人的妻子或者母亲。再说呢，其实色情电影是会上瘾的，而且呢越看越受吸引，于是呢要求的那个色情的成分和程度都会越来越深， 同时也很容易拿电影当中少女美好的身段 和生儿育女之后的妻子来比较，就很容易对妻子的体态相貌失望生厌，甚至拥抱对方的时候会幻想起电影中的女子。在箴言书第五章里面说，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在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也说，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总结来说，夫妻闺房之乐、性爱之欢，实在不应该借用色情电影的刺激。 夫妻两个人应该坦诚地沟通，彼此爱护，然后在性爱当中互相满足对方。另外在夫妻性生活里面可能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妻子或者是丈夫吧，生气的时候呢，就不愿意跟对方同房，然后把性当作是一种报复的武器。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夫妻两个人争吵，不管是意见不合、作风不一样，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都是很正常也很难去避免的一种情形。正如前面说过，女性一般来说比较重感性，顾感情，要先让她感受到爱，在一个温柔温馨的一个气氛之下，才会有这方面的需要。这一点呢，作为丈夫的就应该有基本的认识，千万不要强求，这样就会更惹妻子的气，她会觉得你只是满足自己而没有理会到她的感受，这个后果可能会很严重的。而作为妻子的呢，也应该记得，就算是两个人的关系有矛盾，错在丈夫，你很有理由去生气，但是我们也要记得，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等怒气过了之后呢，夫妻要和解，然后和好如初。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都要小心，不要把性生活当作是武器或者是一个条件。夫妻都有性方面的需要，在婚后我们要记住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所说的，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注意，这里说分房不应该是为了生气的缘故，而是为了专心祷告，而且呢，也要经过双方的同意。夫妻之间在这个方面彼此的去满足对方的需要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要小心防备魔鬼的攻击和试探，应该和睦的相处。如果是有误会有冲突的时候，应该去积极的面对，适当的去处理，能够彼此的和好。总的来说，在婚前我们要保守自己，洁身自爱，而在婚后成为夫妻就应该享受神所赐的性爱，并且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彼此应该坦诚的沟通，迁就对方，也可以多了解彼此的差异。当我们明白更多性别上的差异，就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相互满足的婚姻生活。
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
世上没有完美的婚姻，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
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我就受洗了，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很开心。我丈夫2006年的时候去世了，那时候孩子还很小，我一个人带孩子， 那个时候担心他中考的事情，
嗯，
我就向您请教，就按您说的话去做了。
是，
嗯，不管怎么说吧，孩子考上了高中，虽然不是重点高中吧，依然很开朗，很开心，
哦，
就是感谢主，
感谢神，
我要诉说你奇妙奉献的恩典。
然后我也听了你的话，我说我一直听福音广播，但从来没有去教会。你说你应该去参加聚会，然后我果然就去了。然后特别感谢神，原来教会这离我们家比较远嘛，
是，
也就一年多，那些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在我们家门口聚会，非常的方便，特别对于我眼睛不是太好的，
嗯
啊，来讲，哎呀，真是感谢神，谢谢主师母。
哎呀，谢谢你了。今天如果你不来的话，我们都不知道。
感谢我然后我也过得挺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别的家长啊也是为好多好多事，但是我却没有，感谢主，就是儿子也非常顺利，现在上了高二了，
是
上高二了，好，
感谢神，感谢神，明年他就要高考了，所以呢，
高考，对对对，
对，你要继续的鼓励他。不要给他压力，继续鼓励他，他自己，
对对对对，就是，
他自己会做，
鼓励他，总是鼓励他，就是做的不好的时候也是恰当鼓励孩子，那效果好得多，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感谢神。
为这一天我先感谢全人在此交托与主连接，他是生命活水，是我满足欢畅，从我灵里向外流淌，将我溢满其从我先长。
上一次打电话是为我儿子发愁，
是
他中考怎么办呀，担心他上不了高中啊，对不对？我都没讲我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今天讲的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
好，你说说看你个人的事情吧。
其实我还是蛮有福气的，那时候告诉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不是得了青光眼，然后动了手术嘛，
是，
虽然手术成功了，眼压不高了，它就不会继续伤害到我的视力了，对吧？
嗯，
那是第一次在病房接触到一个基督徒来传福音，但是我没有听进去吧，哈，
是，
就是，但是就是我倒是信的，我天天听广播的，那二十多年了。那时候我记得是夜里头听大吉大福两个孩子做节目和周牧师，
哦，是是是，
很久了吧？我就听那个广播，就是把我从一个病榻当中慢慢站起来。其实那个时候就神在帮助我，但是还没有进了教会。哎，这么过就简短截说到，然后认识了我那个老公，对我非常非常好，别人都不可思议的，
哦，
因为我眼睛不好嘛，也不能出去工作嘛，手术以后没有办法恢复嘛，看得见了，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这个丈夫呢对我非常非常好，也就说这个时候还是感谢神，对吧？
嗯，
要不然怎么那么好呢？
对，
人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我这样子就是找对象都是很困难的，人家认为这辈子连我父母我自己娘家人都做好准备了，就是好像养我一辈子也不成家的，
是，
哦，但是我却遇到了好老公，这就是神的帮助。而且他还不是一般的人，就很优秀，还是一个公务员，那觉得不可思议。我那个时候自以为是吧，就像自我膨胀，觉得是好像自己别的方面是不是好像挺好，就是不是的，现在回想来都不是的，都是神的恩典。
哦，
就是，
太感恩了
啊，我什么都没有，我觉得真的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工作然后呢也过了几年嘛，就是很幸福的生活。2006年很意外我老公去世了，大概是那个时候因为单位领导都非常喜欢他嘛，他很求上进的，
嗯，
可能是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就是非常非常意外的，
是
发的可能是心脏。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我自己不好，没有早一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上帝又惩罚我。
哦，不是，
又惩罚我，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姊妹别这样说。你刚刚也知道劳力过度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太辛苦了。他总是想，因为我自己受挫了嘛，我想他肯定是希望通过自己工作上的努力来弥补，肯定是这样想的，来弥补我的那个嘛，就是也有志向。我是这样想，所以太劳力了，就出现了这个意外。我始终是觉得有一种很愧疚的感觉，非常愧疚。
是。是，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神非常的恩待你，从你大学毕业到现在，虽然中间丈夫意外离开世界，好像是真的是打击很大，但是呢，
对，
神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对不对？
对，我特别从好多细节能够感受得到，特别别的人都认为我现在对吧，本来也不好了，那么好的一个丈夫也走了，好多人会认为好像我应该会精神出什么问题呀，或者是总觉得好像应该不太好的很抑郁。但是我这么多年，我家一直是听了福音广播，
对，
现在孩子依然是觉得没有，我的就是真的。也是靠神的恩典吧，一直过得非常开朗。别人说，哎，你还是这么开朗，还讲，要你好像我还能给别人去带去快乐，好像很不可思议的那种。
是，
特别感恩。
我可以问一下，当时2006年的时候，你是多大吗？
我那年38岁。
哦，那个时候是38岁。
是的，
很不容易。我相信在那个年龄里面，失去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对，打击好大，打击特别大。但是我妈妈还生怕我会想不开去自杀。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直是听福音广播，因为我不愿意走出去的，也没有别的基督教徒引我，好像就是教会的这件事情哈，只是在家里因为一直听广播。其实说实话，好多人在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好像觉得是朋友啊，或者什么什么同学啊，家里人啊，就是好像来安慰你啊，帮助你走出那段好像非常抑郁的那个光阴。
是，
我真的不是，我就是听着福音的广播，然后一步一步走出来。是真的，我就是100%的，就是别人说的话我真的一句没听进去，但是听着福音的广播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档节目是特别的入耳，特别的入心。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你有一颗受教的心，愿意学习的心，所以神才借着我们的广播来帮助你。哎呀，我听了真的是很受感动。在你最不容易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你说靠福音广播一步一步的走出来了。
对的，是真的，我到现在都记忆非常犹新，我怎么走过来的。
姊妹呀，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的时候，都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相信今天你经历了这么多，也不是白白的去经历。你所经历的这一些呢，我相信神一定会使用你的。
我现在真的就是这种想法。等我的儿子高考非常顺利的念大学了，我愿意去侍奉教会，我也愿意去侍奉，心甘情愿的。虽然我的眼睛不太好。我真的，我就是这样想。
哎呦，今天听了你的见证，太感恩了，真的是。
对，我就在想，哎呦，我太感谢神了。你说是不是感谢神？
对，都有神的保守，都能够看到属主的儿女，真的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
对，
为你感谢神，乔姊妹。就是能够大大的使用乔姊妹的见证，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那我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听完这个节目，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鼓励你能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你周围的人。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教室成长自律这本书，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好，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